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一。在今天呢，美股恐慌指数 VIX 是狂飙，超过了19%。今天美股在收市表现不佳，避险资金涌入了美债，所以美元上涨，比特币呢今天是跌破了8万美元。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大跌了 155.63 点，下跌了 2.69%， 收于 5614.56 点，纳指下跌了 727.9 点，下跌了 4%，道指下跌了 890.01 点，道指下跌了 2.08%， 费半呢也是下跌了 224.5 点，费半下跌了 4.85%。 美股科技七巨头中有五家的跌幅超过了 4%， 特斯拉在今天啊也是暴跌超过了 15%。 美国总统川普在上周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了 25% 的关税，但是后来对大部分的商品免征一个月的关税，市场认为这给贸易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那么川普也是提高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对等关税呢会在4月2号生效。其实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全球的股市呢看起来都是开门黑啊，欧洲股呢追随着亚洲股的跌势，那么华尔街的股票期货呢也在下跌。那么现在市场在担忧啊，说美国的经济会不会持续强劲。川普在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说业界呢已经足够的清楚，并且批评了那些对川普的计划感到困惑的一些企业的言论。川普说，他们呢总是说我们想要明确。川普说，但是多年来，全球主义者、大全球主义者呢一直是在剥削美国的，他们一直在从美国拿走钱，那我们现在做的只是取回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后来就有问到川普说，是不是预测今年会出现衰退呢？川普回答说，说我讨厌预测这样的事情，它会有一个过渡期，因为呢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的大，我们正在把财富带回美国，这需要一点时间。川普说，但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那么当被问到啊，说最近几天加墨两国的关税政策导致美股下跌，川普回答说，我要做的呢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你不能真的盯着股市看。川普说，你不能以季度为单位，你必须要做正确的事。那么还有问到说，川普是不是认为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会加剧通胀呢？川普说，你可能会明白，同时你猜怎么着呢？利率下降了。关税已经导致市场出现了重大的动荡，对此呢川普也是重申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呢可能会继续的上涨，他们可能会上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可预测性。川普还说，我想在4月2号之前帮助美国汽车制造商，4月2号一切都会是对等的，别人向我们收费，我们也向别人收费。那么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日在美国 NBC 节目中承认，他说关税呢会意味着美国人购买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涨，但是美国的商品将会变得更加的便宜。卢特尼克说，美国人绝不应该为经济衰退而做准备。那么卢特尼克还补充说啊，任何看衰川普的人，就像是一年前认为川普不会获胜的人一样，你将在未来两年看到美国最为强劲的增长，我绝不会压住经济衰退，不可能。卢特尼克在周日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还证实说，川普此前宣布的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就会按计划，也就是在3月12号生效，但是同时称对加拿大乳制品和木材产品的关税呢，会推迟到4月2号征收。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啊，川普在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当被问及说关税有没有可能引发美国经济衰退，外界认为川普是避而不答，那么市场呢就把此解读为是默认。Capital.com 高级市场分析师 Kyle Roda 他说呢，和第一任期不同啊，这次川普似乎是更加专注于对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即便这样做可能会牺牲短期增长。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泽连斯基呢，他应该会和美国签署矿产协议。 消息来自于彭博的报道，还是川普周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呢，川普重申说泽连斯基在2月28号在白宫会晤时呢，不知感恩，导致资源协议和停火外交受阻。那么在美国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和莫斯科停火之后呢，乌美官员本周会在沙特举行会议重启谈判。当被问到说川普是不是会预计泽连斯基回来签署矿产协议的时候，川普说是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这会发生。川普还补充说啊，说泽连斯基呢在拜登任期内从这个国家拿走了钱，就像是抢小孩子的糖果一样的简单，而且我认为他并没有心存感激。那么在施压泽连斯基，要求泽连斯基同意和俄罗斯停火之际，川普政府表示拟议的关键矿产协议代表着美国对乌克兰安全的经济承诺。那么当被问到说乌克兰如果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活下去，川普会不会感到无所谓呢？川普说乌克兰可能无论如何都无法存活下去。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汇率。在纽约尾盘呢，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就是我们说的 DXY 指数，上升了 0.08%， 报 103.92。美元在周一，也就是3月10号对日元走弱，因为呢投资人担忧啊，说美国的经济会不会可能会放缓呢？华尔街呢也是因为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在抛售股票。但是呢，美元对欧元、瑞士法郎和英镑等主要的欧洲货币上涨，投资人是对这些货币的多头部位获利了结。在今天，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下跌了 9.7 个基点，到了 4.221%， 两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下跌了 9.6 个基点，到了 3.906%。美元对日元下跌 0.47%， 现在一美元对日元呢是 146.33 日元。日本央行预计会在3月18号到19号的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官员多次强调需要观察薪资成长是不是有可持续性，这是1月份升息后的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人民币呢，在今天是走弱。在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创13个月以来的最大的降幅。二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是年减 0.7%， 上个月呢是年增 0.5%， 也就是说二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呢终结了一年来疲软的物价涨势，也是13个月来第一次跌破了零，这也显示中国有持续的通缩压力，中共决策者仍然面临着刺激内需的挑战。排除波动性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呢，中国核心 CPI 年减 0.1%， 这也是从2021年以来第一次是下跌的，也是超过15年来啊第二次出现了萎缩。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呢，加剧了世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黯淡。那么在周一，香港恒生指数大跌了 1.8%， 中国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0.7%。对于中国的经济呢，华尔街日报有报道，他说呢，上个周中共高级官员陈长生在说明决策者的想法的时候，强调说持续的低物价呢会抑制企业的投资，升高债务负担。陈长生的言论就呼应了一些经济学者的疑虑，他们担心啊，说中国恐怕会陷入类似日本在1990年代经历的经济陷阱，当时日本资产的泡沫导致多年的经济停滞。那么花旗银行就分析啊，他说中国的预算赤字率呢，就意味着明目成长目标是 4.9%。GDP 平减指数是负的 0.1， 那么这个指数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它的物价水准最为广泛的一个指标，这个数值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负成长，也就是说在中国房市崩盘还没有触底的情况下，再加上支出疲软，中国现在正在走入1960年以来物价最长的一个跌势。联合私人银行学家卡洛斯·卡瑟诺瓦，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这个过程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我们预计呢，说中国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会持续整个2025年的上半年。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